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在家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在家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他的下半辈子了。 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三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一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三章十五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晨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章14到15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2000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10章5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德记的4章1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4章2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布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布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布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布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布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布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布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布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布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布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布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布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三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这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布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布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布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布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布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布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布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伯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伊利米勒有后代。如今伯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布阿斯，布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布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的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